主耶稣所说的父呢，就是在他里面的父神的灵，也就是差他来到世界上的父，那位他说的父呢是看不见的。我们都要记住啊，约翰他的教导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章18节是这么说，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了，就将看不见的神呢表明出来。但是耶稣所表明的他的重点不在他的肉身，他的血肉之体是跟我们一样的，但是表现在他的内在的美德，他的生命之道，他里面所含有的神的一切的丰盛，包括他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能力、智慧，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神里面的它的内容。我们不要把神是当做一个物质的人来看了啊，那物质的人像你我今天呢，我们都重生得救了，我们里面呢都有神的生命，都有神的性情，但是这个生命呢是需要不断的来增长的，也需要我们要常常的被提醒，神就在我们里面，神的性情也在我们里面，神的丰富也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婴孩呀，生下来虽然呢，眼睛、鼻子、耳朵都有了，他好像是一个完整的人可是呢，他的身量还是很小，照样的那个基督的身量。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度量，我们虽然都有啊，可是啊，每一个人的身量，耶稣基督的身量，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章啊，他所说要我们就是教会要长大成人。教会需要成长的，你我需要成长的。神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啊，虽然是丰富的，可是需要成长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身量，婴孩的身量跟大人的身量当然不一样嘛照样的，我们的灵命。也有大小，那个身量，灵命的身量呢是看不见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不断的来追求，需要喂养，需要教育，需要教导，需要有良好的环境，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好像小孩子长大了他跟他这个人长大以后，他的好坏就完全在乎他所受的教育、家庭的教育、成长的环境，还有呢，他所领受的，他所得到的喂养，有的孩子呢，比如吃母奶的孩子，跟呢，吃这个奶粉豆奶奶瓶那是不一样，那个营养不一样的。 那同样的道理哈，就是啊，你我信主以后，我们在什么教会里头成长，在什么教会里面受教育，啊，就决定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那个灵命的那个身量有多大？我们也知道哈，有的人。虽然呢，他的身量啊是长大了，好像一个大人样子啊，可是呢，他的智慧，他的那个属灵的那一面，悟性、智慧那一方面的身量啊，还是很幼小，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这个人呢不够成熟，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哈，有的人呢，到了40岁以后，还很幼稚，他的那个想法、为人呢，还是跟10几岁的孩子差不多。一般说来，一般说来呢，女孩子比较成熟得快，男孩子呢就比较慢。那么，当然也有的女孩子，到了那个年龄应该是很成熟的，但是还是不够成熟。这个成熟跟不成熟，就是我所讲的那个属灵的那个身量，属灵的度量，也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度量有多有少的那个度量。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你在的教会，你在的小组所给你的喂养，那边所提供的那个环境，特别属灵生量成长的那个环境，这些环境呢，所谓的健康和良好的环境呢，那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啊，有神的同在。你所在的那个教会，你去了，你就觉得神在那里，这一点很重要。那因着你有这样一个环境呢，你对于神的同在，就有一些认识。我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有的基督徒啊。你刚才讲到神的同在呢，他莫名其妙，什么叫做神的同在？那就是他所在的环境啊，没有那个神的同在的，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那第二呢，就是有神的话语，有那个神的话语的教导，神的话语呢也。它的品质纯度也有关系。有的教会呢，当然，讲的道好像很好但是呢，很多不是纯正的道，加上人的道、传统的教导、人遗传下来的，而不是直接的从圣灵。来领受的，我们呢，读圣经或者讲圣经，要记得我们对于圣经啊，能够领会有多少呢？在乎这个圣灵的开启，如果单单从人那里来学呢，如果这个人领受的是纯正的，你所受到的教导也是纯正的，但是呢，这个人给你的教导呢，是永远不会超过他自己所领受的。换句话说，你从人领受的只是局限在这个人所领受的，而且这个人所传讲的神的真道。是 纯正的，就是说他是从圣灵来领受的。可是即使是这样呢，哦，他就是领受的就是这么多。那个如果我们啊，常常学习来到神面前，这就是那个安静等候神的那个重要啊。他那个声啊，也就是这样啊。所谓安静等候神，就是你直接来到神面前来受教导。那圣灵给我们的教导呢，当然是超过任何人的教导，而且圣灵他最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身量。程度能够领受多少，在这个时候能够领受什么样的教导，然后再过一个阶段又领受什么样的教导，这些哈，只有圣灵清楚的知道。那么一个好的教师啊，在圣灵里面的教师，灵命丰富的教师，他啊也有这种知识，就是他知道啊，他所服侍的这一群弟兄姐妹啊，现在是在什么程度上，所以他就按照他们所能够领受的程度呢来教导他们。我再讲啊，你所教所在的那个教会的环境，第一呢，就是聚会的时候有神的同在，而且他们很强调神的同在。第二呢，是传讲圣经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啊。我们需要知道哈，要认清哈，今天在基督教里所传讲的这些道理哈，真正纯正话语的规模还不多，所以我一再的强调，就是你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啊，这个跟你们的信仰啊，跟你们的生活，跟你们的得着，甚至于呢，将来到了永远里面呢，你站的是什么地位啊，这都有关系的啊。我们通常一般人呢，都是注重啊，看得见的、现在的、暂时的，可是我们。很少想到哈，那个看不见的却是永远的，这是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的。那除了那个纯正的圣经的教导之外呢，还有就是那个生命的交流，就是我们现在哈每个周六的这个。就是说你进到那个教会里面呢哈，你所感受到的哈，有那个活水，那个活水的江河，就是哈那个基督生命的供应，你不但那个感觉到神的同在，你不但那个领受神纯正的话语，你也可以得到那个生命的供应。那就是说你软弱的时候，你进到那个教会，或者听到，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分享和见证啊，你又起来了，你又得着造就，要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那就是有好的榜样啊，比如这个牧者，他。所讲的啊，就是他所活出来的，他这个人就是他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他的生活啊，那个就是就是约翰呢他所说的哈，他把主耶稣这样传讲哈，他说这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一个原有的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他讲的就是说不是抽象的，我们不是跟你讲一个空洞的道理， 我们乃是讲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命啊，活出来了。譬如他在约翰一书一开始啊，他就讲到啊，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道没有显出来呢，当然啊，人还不知道什么样。等到这个道显明出来了，就是耶稣。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什么样的，是很具体的。所以，保罗，他讲到在基督里面的哈、那个神性，他说哈、神本性啊，一切的丰盛，就是都是看不见的啊，而却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彰显出来，嗯，比如他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出来，是吧？神的圣洁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神的怜悯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都在耶稣身上。这个血肉之体的人，在外表看来呢，他是一个人啊，也许在人会看来也有种族的分别啊，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不管他是哪一国人呢啊，他是人，人啊，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不管是什么人呢、他都有这个人的血肉之体的样子啊。那这是外面的，但是主耶稣他的宝贵，希伯来书一开始就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把神的那个荣美啊、这个好像光辉一样的发射出来。这只都是说到主耶稣他的爱、他的谦卑、他的柔和，都是讲到啊我们的主他那个内在的荣美、内在的丰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在他的里面。那约翰说哈、这个生命啊，已经啊显明出来了，已经显明出来。那当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生命哈、不仅是在耶稣这一个人身上显明出来，也在那些门徒、使徒们。后来信他的人，比如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啊啊，活着后来跟耶稣一样的像约翰啊，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他曾经这样说过啊，他说啊，他如何，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你看这个生命。这个太初有原有的生命之道，在耶稣的身上有形有体的彰显出来，照样的在这些门徒啊，这些门徒也知道哈、他们也需要成长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啊，他们领受的时候啊，耶稣很多的教训啊，行的神迹其实啊，他们都看到，他们跟耶稣啊三年多哈、可是那个时候啊。那个生命的那个基督的身量在他们的里面还没有成长。什么时候开始呢？乃是他们呢在五旬节领受了圣灵了。这个时候他们里面不仅有那个生命的道，耶稣所讲的啊，他们更有了那个生命的灵，就是那个道的那个实体，道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呢里面呢就都有了耶稣，都有了神的那个本性，那个丰盛。所以当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他们照样行很多神迹奇事，就像耶稣在地上所行的是一样，就是说那个看不见的神，他的能力、他的爱、他的忍耐、他的谦卑， 都在这一些使徒的身上啊显明出来了。嗯，那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应该是在啊历史历代所有重生得救爱主被圣灵充满领受了纯正的话语啊，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的身上都彰显出来了。但是呢，不是啊，大家都领受了，不是大家啊都领受了。那个，我刚才说这个跟我们啊每一个人啊所在的那个环境，我们所在的教会啊，这是有十分的关系的，一般的基督徒啊，他没有这种认识，他就认为说，教会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教会聚会，在那个教会都是一样的。那么有的人呢，就啊喜欢去人多的教会，啊，认为人多的教会就是好的教会啊，不一定，不是不在乎，一个教会不在乎人多人少，啊。那在乎刚才我所说的，第一有没有神的同在，第二有没有神的话，神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让你能够领受、okay? 第三你的生命啊，是不是在那里得着造就，一直不断的在增长。第四呢，有些具体的啊一些榜样，这些生命之道啊就在他们的身上啊，你可以看到，就是约翰所说的，我们亲眼看到、亲手摸过的。那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教会里面聚会的话，当然你的灵命、你那个里面的那个基督的身量啊，一定是比别人多，而且呢，这个身量哈、啊，那是不住的增长的，是越来越丰富，因为主耶稣说哈、啊。他来赐生命给我们哈、啊，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开始哈、啊、有这样一点话，我也没有预备要说这一些哈、啊。可是常常很奇妙的，就是，我一开口，像圣灵啊，就把一些话，就这样带出来哈、啊。会不会今天？这个周六哈、啊，在亚洲是晚上，在北美的是早上啊。会不会今天呢？圣灵再一次的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关于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我们所参与的那个教会或者聚会，是不是哈啊？再好好再来看一看，对。你应该问说，对我有帮助吗？对我啊、灵命的成长有帮助吗？啊，或者你可以这样问哈、啊，你所在的教会啊，是不是你一年比一年更好？你的生命啊，不断的在被改变，你跟神的关系啊，越来越亲密。你知道什么是神的同在，并且呢，哦，你也渐渐的啊，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对神的同在哈、啊、越来越宝贵。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问说哈、啊，我做基督徒，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哈、啊，是不是啊，我这个人变得哈、啊、越来越好了？我的脾气，我的个性，还有呢，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好。譬如夫妻之间，哦，因为啊，你去了这个教会呀、啊，你回来，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也开始好转了，你跟人的冲突开始越来越少了。那这些呢，都是我所说的哈。一个健康属灵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基督徒，这个就是 圣经所说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来总是把生命赐给我们，圣经所说的果子啊，都是指着那个生命长出来的，这都指着生命的表现。还有呢，对别人的供应，这个果子是给人吃给人享受的，你自己当然也吃嘛。那就是说当你的生命啊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别人呢就会，他跟你接触的时候啊，他就会得到帮助，他的问题啊好像就开始就渐渐的越来越少了。是不是今天圣灵再一次的来这样来提醒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平常对那个时间的那个利用不够重视，我们不够像圣经所教导的要爱惜光阴，我们不够。圣经当然所说的爱惜光阴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利用你所有限的时间来追求灵命的成长，来追求对主的认识，对神的经历，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好让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旨意逐渐的可以来成就。你知道我们重生得救不是偶然的每一个基督徒，神在他的身上都有他一定的计划，一定的作为。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不知道我们要学的功课，那么那就是像保罗所说的就是做糊涂人嘛。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这里所讲的特别是主的旨意是在你身上还有在我身上的旨意，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今天感谢主，现在有137个点那么也许圣灵在问说你明白主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是什么吗？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安静等候神。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学习，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那不可能神不可能会将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常常的来亲近神，来靠近他，安静坐在他的脚前，或者读他的话语，读圣经的时候留心圣灵向我们说什么。我们只有跟神有这样一个很近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常年累日的就是忙这地上的事情，忙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时间来等候神，没有时间来亲近神，那当然我不太可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你就靠听到了，你到教会里面就看听到了。但是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不够亲切的话呢，你听到的时候也没有分辨，也没有分辨的能力，也不知道这个人所讲的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是人的道理人的遗传或者是神的话语，圣灵的教导。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因为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这是真正的生命的交流。我们所说的这个 生命交流会啊，不是在这里听一些道理。我希望你们啊都能够明白这一点，不是我在这，不像你去教会到哪里去听到一个特会啊，不是啊，这个生命交流会就是要我们注意我们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生命有长进吗？我们今年比去年更好了吗？我们的人际关系如何？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被神改变？这是神所注重的，人所注重的啊，多半都是外在的、外面的。我做了多少啊？啊，我的小组有多少人啊？我的教会有多少人啊？啊，我开了几个分堂啊？啊，这个都是外在的，神看重的哈、啊、是。你和我这个人，他要得着的是你和我这个人，他什么都有了。那么也许你说，哦，如果我要不去讲究灵魂，那这么多人就灭亡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拯救人的灵魂哈、哦、还是主的事情，他会兴起人来，他会打发人，他一直都在做工。主耶稣还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照样做。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其实圣灵做的远远超过你我所做的。因为他是参透万事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如果所做的不是靠着圣灵啊，如果靠人的力量，我告诉你，都是枉然的，都是草木禾秸，不会持久的。那我们要相信神，过于相信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呢，稍微想一想，哦，主啊，你今天早上是在对我说话吗？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你这样的关心我的。我的永恒的利益，你知道神多么的爱我们，他给我们的都是上好的，都是永远的。他关心的哈，他注重的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我们属灵的得着。虽然有时候他也会在外面哈，也会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些成就。啊，外在有一些成就，有些得着，甚至于做生意的基督徒，神也会祝福他。但是、啊、非基督徒做生意啊，他们也很好，可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神所看重的哈、啊，乃是那个属灵的，那个永远的，属天的。今天，他也许在向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稍微哈、啊、这样思想一下，然后我们也许会哈、啊、有一些分享啊，或者呢那个问题的解答。先有一点安静啊，我建议哈、啊、你们每一个人把眼睛闭起来，把手放在心口，就是主在那里，主啊，你对我的心说话。主啊，让我能够听得进去。也许你哦，已经感觉到主要你有一些调整你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哦，甚至于你所交往的基督徒，也许哦，主你已经有这个感觉，可是还没有行动。哦，主啊，你给我有恩典，给我有那个能够做出来、行出来的那个能力。主，你要给我有胆量、有勇气，让我明白你的旨意以后，我就照着你的旨意去行。我不再是讨人的喜悦了，我要讨你的喜悦，我要得着你所要给我的。我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不要让我，一直忙于这些外面的事物。主啊，帮助我的心能够静下来，与你能够连接起来。我和人的渴慕，主啊，在心里面与你有更深的连接，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我愿意更多的靠近你。哦，主啊，我何等愿意明白你在我身上的心意，你在我的家庭，你在我的婚姻，你在我的事业，各方面你的心意，主啊，我何等的愿意、渴慕，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你如何帮助了大卫，他到后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主，你也可以帮助我，帮助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好叫你在我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得到喜悦，都能够心满意足。主啊，帮助我不要再走自己的路。让我明白，你就是道路，让我紧紧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来触摸，更深的，来让主触摸你。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每一次当我们和神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最神圣的一个时刻。当你在神的同在里与神这样亲近的时候啊，在灵界里头，你就是和天上的神在有接触、有连接，你是和天连起来了。这就是中国有些哲学家所说的那个天人合一的道理。如今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是可以与主连接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让他更深的来触摸，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Close to thee, close to thee, close to thee, close to thee, all along. The pilgrim's journey, Savior, let me walk with thee. 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哦，主，现在是安慰我来救你，我要你，主，我要你，每时刻我要你。哦，主，现在是安慰我来救你。圣经说要奋力的抓住主。我们在这世上啊，抓别的东西啊，都是空的，因为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带不走。去的时候，要紧紧地抓住主。你如果要懂得要抓住主， 紧紧的抓住他，哦，你就有福了。你如果抓住主，你就是抓住一切。嗯，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所需要的，他是我所需，他是我所需。耶稣是我所需，他是我所需，他是我所需。耶稣是我所需。你如果忧伤、难过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我安慰，耶稣就是我的安慰。我告诉你，耶稣安慰人不像人安慰人说几句话，耶稣安慰人，他是安慰到你的心里面去，他把那个安慰就坐在你的心里面。他是我安慰，他是我安慰，耶稣是我安慰，他是我安慰，他是我安慰。耶稣是我安慰，你需要医治的，你的伤痕，无论身体上的疾病、心灵的破碎，需要医治的，你也可以唱《他是我的医治》，耶稣是我的医治。你如果唱的时候是带着信心唱的。你就得到医治，因为主耶稣说信就必得着。他是我医治，他是我医治，耶稣是我医治，他是我医治。他是我医治，耶稣是我医治，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我唱的时候。我觉得耶稣的同在充满了我所坐的地方，也许也充满了你们所在的地方，你们的课室、你们的小组。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心完全敞开，让他来充满。就在这个时候，你最好什么都忘记，你只想到耶稣在这里，他的同在。 他要以他一切的丰盛要来充满你。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他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哦，哈利路亚！我这个时候，我想到耶稣当时在地上，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但是经过他祝福以后，然后再分出去，你看，四千人、五千人，夫人、孩子都还不算在里面，那都是上万人，他们都吃饱了。好像耶稣在这里哈，他在灵里面呢，他在喂养我们，他在灵里面呢，把他就是那个生命的饼，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这个时候就在圣灵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呢，他来喂养我们，他要我们吃得饱，你要大大的张口，他说我就会充满你，我让你吃饱。我们都知道哈，圣经记载那四千人五千人呢，他们不但吃饱了哈，还剩下的零碎。耶稣叫门徒们说，本来是零碎，要收拾起来。一次是收满了，装满了七筐；第二次是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都有属灵的意思，意思说，我们如果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在信心中那么单纯的啊，在信心里面带着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我们就一定会吃饱，而且有多余。那个零碎就是指着我们所领受的哈，就是福杯满溢，就是我们还可以把我们所领受的可以供应给别人。哦，哈利路亚！今天主在这个时候他就做这个，他就做这个工作。赞美主，主啊，谢谢你。这样的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来喂养我们。你一再的说，凡饥渴慕义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都信，主啊，我们都信，我们信，但愿你那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里面呢，更多的流露出来。但愿这个周六的这个交流会啊，以后那个生命活水的交流越来越涌，越来越丰富啊！主，哦主啊，你要使用这个交流会，让你这个活水出来供应，那个活水流到哪里，哪里人就活起来；那个活水流到哪里啊，那个死亡就被吞灭，然后生命就会带来。因为这是就往活水的泉源，这是生命的活泉。感谢主，赞美主，主啊，哦，你开启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主啊，今天早上。无论他在哪个教会里面聚会，主啊，就是重要的呢是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主啊，重要的呢是被你来点醒、来开启，知道说在我们的里面有那个活水的江河，因为你说的，只要信，信你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愿你这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做在线上的每一位，在每一个课室每一个小组的做 弟兄姐妹，让他们里面的活水涌流出来，涌流出来。主耶稣啊，加增他们的信心，再也不要怀疑。哦，你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活水的江河就在我们的里面，要从我们的里面要涌流出来。感谢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主啊，赞美。但愿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哦，回去以后把你的同在主带到家里，带到生活里，因为你说的主啊，你差遣圣灵来，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而且你告诉我们，主啊，你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的，今天我们真的是那么真实的，主啊，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谢谢你。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常常在信心里面来唱，来宣告，耶稣就是我的一切，耶稣就是我的一切。我们如何取用主他的那个丰盛呢？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就是这样，就是用信心来支取。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归给主。那个，哎，我前两天啊，我有接到那个美东哈、啊，美东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州的那个庄淑如啊，他是一个牧者，他牧养一群羊群呀，他每年呢都把他的羊和弟兄姐妹啊都带到纽约的营地啊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嗯，我常常感觉到他虽然还没有被安理是牧师啊，可是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牧者，因为他知道啊把羊啊带到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就是带到主的跟前，能够得到最好的喂养。他前两天跟写了一封 email 啊，来分享他最近的他的经历，他一些个得着，我觉得很宝贵哦。那个，那这一封信呢，我已经转给哈我们周一的这个领袖培训班的一些弟兄姐妹，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哈、哦？我觉得应该今天哈、哦。让那个淑如姐妹啊，我们通常叫她淑传道，她的英文叫淑，也许请她啊本人来跟我们啊来分享她的见证，啊自己来现身说法。我事先没有啊告诉她，但是呢，我就感觉到啊，现在我觉得应该让她来，不管花五分钟、十分钟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那个经历。他就是经历到那个活水从他的里面涌流出来。我觉得他，他很简单，他只是说主，我信，我信。因为耶稣说啊，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 要流出活血的江河，他信信信，他说哦，那个主就来充满他，那个活水就从他的里面出来，而且呢，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哈、哦，他也为他的教会祷告，他自己他为自己这样祷告，为他的教会也这样祷告，哦，我所以这样想到他，我还要再提一点哈、哦，我就是说，你们不要小看你们所带的小组，哦，也不要有人的观念呢，就想到你是牧师啊，或者不是牧师啊，传道，你把这一些哈、啊，这一些这种属世的阶级观念呢，最好完全从你那里面除掉。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就像保罗一样的。我在你们中间定义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只知道耶稣所说的。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最好，如果你能够简单到这样一个地步，我告诉你，就最容易能够得着哈他所得着的。那我另外就是要提的，我鼓励你们要注意你们各地的小组哈、啊，神的同在，神的作为啊，还有你们小组课室的负责人，你带领一小群的啊，你要。真的是尽心竭力的靠着主的爱啊，好好的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越简单越好，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神在你的小组，在你的课室里头啊，他就会啊做，这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情啊。哎，叔叔，姐妹，你在线上吗？你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好吗？让那个活水从你的里面再涌流出来。
周牧师您好，大家那个牧者还有弟兄姐妹好，听到我声音吗？
听到，很清楚。
对呀，我很感谢神哈、哦，就是让我能够加入这个网络课程，还有这个各样的这个课程的分享交流会。那我过去呢，我是2000年开始哈、哦、开放家庭服事，那五年前开始就是逐日的这个信息哈、哦，逐日聚会。但是在这五年来
你的画面呢、啊？稍微调整一下，对，好，这样大家都
就是在这五年来呢，我就觉得我觉得服事上非常的疲惫，就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然后自己觉得看到自己为什么服事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哈、哦，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会没有这个平安跟喜乐，没有力量？所以我就开始有跟神祷告了。我说主啊，我这个基督徒这样子，我在服侍你，那服侍的过程应该有喜乐，有平安，有安息，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就是开始祷告，然后就加入了，尤其是加入了这个网络课程之后呢，最近的一个月，那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恩膏，恩膏的教训呀。Yeah, 那在这个恩膏的教训里面呢，我就觉得就是我很渴慕，很渴慕这个就是像周牧师啦，还有赖牧师，其他牧者啦，好、哦，甚至杨慧姐妹啦，哈、哦，那个他们这些人的这样子的经历，哎，那这样的服事的恩膏。对，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在听，而且就是用心的祷告。那加上这个 Mercy 他邀请我参加那个志明姐妹的查经班，那我觉得就是对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个丽媛，我在这个那，所以我就觉得在整个这样子的带领神，因为我过去一直的祷告，他知道我的需要，所以就一直为我开门，让我参加这样各样的这个课程。好，那在读经的里面也是哈，那一句话就是刚周牧师讲的，就是你们饥渴慕义的人哈，那就是必得饱足。好，那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扎我的心哈。我们最近在读这个，我就一直祷告。那我觉得主啊，你这是你说的，你要让我饱足，嘿，所以 我就开始为这个啊自己祷告说，主啊，你的活水要在我的里面涌流，主啊，你的活水是真的，我需要这个活水来释放医治，我需要这个活水来增强我里面对你的信心一切。那我就这样祷告的时候，对，那就在4月26号那一天，那我就下去做我的灵修。那我就觉得啊，在我灵修的时候，我就啊，那时候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坐下来亲近神，然后呢感动就是去读神的话。在我读神的话的时候，忽然间这个啊圣灵就很大的降临在我身上，那我就感觉到那个荣耀，我就感觉到哎，那个圣灵他就降临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你要领受圣灵的活水。所以当我听到圣灵这样讲的时候，我就顺服，顺服就跪下来，我说主啊，你是信实的，主啊，我相信你说的，主啊，你知道我里面的饥渴，我知道，主啊，你说信的人必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就这样简单的讲，结果呢，就这个活水呢，就从我里面就涌上来一样，然后我就被圣灵充满浇灌，然后就大声的祷告说方言啊，或者是在那边痛哭啊，因为我圣灵知道我里面非常的饥渴，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他，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没有办法服侍下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喂养弟兄姐妹，因为我一直觉得我里面 是一个空的，是一个虽然我读圣经读神的话，虽然我也在啊在这个祷告，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更多圣灵的活水。那个活水的江源就是带来医治释放，带来更新，带来洁净，带来一切。所以就圣灵就那一天就大大的浇灌我，那个活水就在里面这样上来，那我整个人就觉得好像活过来了，那整个人就觉得说啊，那个恩膏的教训是这么的真实，而且我相信这个恩膏的教训在我的里面，他必定要带领我，必定可以啊，能够来教导我读神的话语，因为我非常渴慕读神的话语，更深的读神的话语。因为我听到周牧师跟赖牧师常常讲，他们每一天都花了4个小时以上读神的话语，但是我自己呢，因为有许多的服事或者是啊许多的家庭的事情，身体的状况就是让我做不到，哎，所以我也为这个祷告，所以我一直在渴慕这样，所以神就这样子充满我，呀，那一直到有一天，那甚至于我身体不舒服，那一天呢，我就跟神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呢，那个活水又上来，然后就让我觉得那个啊身体的不舒服都没有了，哎，那这是就是我自己的啊过去这个月来的经历。那我也看到我们啊这个啊教会或者是我们啊这个礼拜三的安静等候神祷告聚会，那个活水泉源就一直起来。好，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哎，弟兄姐妹呢，就是姐妹们，尤其是姐妹们，哎，他们都有领受到那活水的释放、医治跟更新。哎，那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我无论是我个人在这个啊自己的灵修祷告，或者是团契里面，我们一直在为这个活水的江源祷告，也希望教会的那个活水江源也能够更多。那我发现说，我们教会的讲台，无论是我个人，或者是啊那个我们其他弟兄姐妹的那个讲信息，我觉得是跟过去不一样，是有那个圣灵的工作，有更灵圣多更多的圣灵的恩膏在里面。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像周牧师今天讲的那个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话语，圣灵的啊这个圣灵生命的改变，我觉得对教会是很重要呀。因为我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有一些在恩赐里面、能力里面，或者是在知识里面很会背圣经，但是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我就非常伤心，我会为这个很伤心。因为我觉得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生命能够改变，能够生命被神得着，一个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那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教会就在往这个方向走。那谢谢那个啊 JMI 的同工给我们这个机会，这样。
好，感谢主，谢谢你，苏鲁传道。 啊，给我们有那么好的分享。你的教会啊，如果是啊这样的往前呢、啊，那我可以说哈、啊，那就是合乎圣经所教导的，也就是说啊，你是走在哈、啊、神的心意中这样的。所以我再说哈、啊，不在乎你有没有被案例呀、啊，啊，是牧师，完全在乎你跟随圣灵，你身上的恩膏，还有神他在你身上的那个旨意，他的带领。跟随圣灵是个最基本的，无论你有没有被案例啊，成为牧师哈、啊。跟随圣灵是最基本的，其实普通弟兄姐妹哈、啊，你要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你就是要跟随恩膏的教训，就不是你每个礼拜天去聚会呀、啊，有固定的读经祷告啊，那个哈、啊、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不一定，正常的就是。你跟主的关系，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你跟主一直都是连结的，主在你里面，你在主里面。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呢，就是你在凡事上啊受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让圣灵这样来带领你。不论你是读经祷告是聚会，如果是圣灵的带领，那就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不是圣灵的带领的话，那不过是宗教式的，那是律法的宗教的、yeah. 所以我在这里点一下、oh. yeah. 那另外呢，那个恩膏很重要，我为啊淑如姐妹啊感谢神的，就是啊她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哈、啊、在她个人的感觉上是被圣灵充满，是活水哈、啊、实在是主的恩膏在她的身上，这是很明显。这样一个牧师传道或者是啊小组，尤其是牧师和传道，就是你不能没有圣灵的恩膏。我有说过，那个恩膏是神拣选你、差遣你，还有使用你的一个凭据。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膏的话呢，那就谈不到来侍奉神。你只是，也许只是在教会里面的哈。做一些人所能、一般人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啊！感谢主，刚才淑如姐妹有提到哈、啊，说在礼拜三呢、啊，他们的那个祷告会，也许他们家里头啊，那礼拜三都有祷告会，可是我就想到我们接人脉呀、啊，在线上，我们的同工们啊。跟我们有关系的，在就是在礼拜三的话呢，哈，也有啊，四个地方，四个不同的时间里头啊，都有这个线上的等候神的聚会。你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哈，你们如果有这个时间，特别是家庭主妇。有的呢是在早上啊，有的呢是在晚上。如果你们上班的人有兴趣的呢想要参加的，就跟我们的无论是子祥姐妹还有雅玲姐妹，可以跟他们联络啊。北美的你们联络的人呢，就是圣秋姐妹啊，子祥的英文字名字叫 Mercy， 雅玲呢是叫 Emma， 哦，那个圣秋呢是叫 Alice， 你们都可以啊，在群里面呢可以问他们那个时间呢、啊、怎么样啊？那我所看到的哈、啊，我的资料当中啊显示呢，啊，譬如礼拜三他上海有一个祷告小组， 那是亚洲的时间是在早上，那是杨辉姐妹，是她在那里啊，在。那么，另外在武汉的孔军姐妹，她也带一个等候生小组，也是在周三啊。那个时间呢，亚洲是在晚上7点到8点半。那么，另外呢，在武汉有个陈慧姐妹，她也带一个周三的祷告会，也是在晚上，亚洲是8点半到9点半。台湾也有一个周三的一个祷告会呢，那是雅玲姐妹她在带，哦，那像一二三四都有这个线上的祷告会，啊，我鼓励啊你们各地的小组。那个生命的交流，我再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轻看两三个人的小组，因为主耶稣他不轻看，主耶稣他说他的应许哈，特别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与你们同在，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哦，还有呢，有很多的教会啊，都是从两三个人小组或者在家里的查经这样开始的，所以你不知道以后这个小组的发展，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要去多想啊，因为你多想了，反而是你自己的意思啊，自己的计划要来推动，不要，你就这样跟随，简简单单的两三个人。越多越好，那么我所谓的生命的交流哈，就是你们可以在一起读圣经啊，有一点分享，或者安静等候啊，不要一直拿来讨论，拿来这样子哦研究，许多时候要安静，要与神接触，然后呢，弟兄姐妹彼此生命这样有交流啊，你这样就。即使你现在所在的教会里头没有提供啊那么样的啊良好的属灵健康的环境可以让你成长呢，你就是参加这样的小组啊，就啊弥补了目前你所缺少的。我再说，不要轻看这个两三个人的小组啊，也就是不要轻看主他所讲的话。他的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我所说的这个小组啊，跟呢一般教会的小组是不一样的。OK， 这是完全是要让圣灵来带领的小组，哦，是没有计划的，没有组织的，就是纯粹来到神的面前，啊，让圣灵这样来带领。当然。总是会有一个人会有联络，有召集，哦，但是要知道带领的还是圣灵。你如果这样开始，这是个很好的开始，你不知道，哦，神在你们中间的要做什么事，那个慢慢慢慢你就会走到就像苏鲁牧师他所说的，还有楚芳牧师，哦，楚芳牧师也就是他就是很简单，就是跟随圣灵，他花很多时间在安静等候这样，所以一直到现在哈，神这样很祝福他，我在说神不偏待人，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这样来跟随，那个小组，我再说小组的重要，那你如果要是跟我们联系的话呢，就找。这个亚林哲祥，你们在加拿大北美的可以找郑秋跟他联络，你们都在群里面呢，联络起来，也都很方便，上一个星期六哈，聚会结束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啊，我没有来得及回答，这是 慧杰弟兄哈，操作，今天也是他在操作这个线上的。他写给我的，我就说好，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回答哈。这两个问题呢，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领圣餐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啊那个受点水洗还有受水的洗啊，这两种的不同啊。那我就不提是谁问的了哈，我只是针对这个问题呢啊来跟大家哈有一点分享。那第一个问题哈，他就是说有一个传统的教会呢哈，他领圣餐的时候哈，是做饼的人啊跟那个薄饼的人啊，这两位都是姐妹。一位呢啊是离婚以后再婚的。那另外一个呢是第一次离婚然后再婚然后又离婚啊。然后呢又他说有听闻呢也有恋爱以至于同居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我们不要去注意这一些他们个人的问题哈，我讲的啊都是一些很原则的问题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先回答这个薄饼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啊，那个第二十六节啊，你最好也打开圣经这样看一看哈。好，你们每逢啊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哈，吃饼哈。吃饼喝杯要记得哈，是表明主的死，这个表明哈应该是翻作要说明要解释，就是主为什么死，他是为了你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舍命流血是为了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那他的死当然是流血，他所流的血是一方面是叫我们的罪，过去犯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一方面呢这个血呢使我们一再的能够被洁净被成圣，这个血还有其他的功用啊，像胜过魔鬼啊的攻击也是靠主耶稣的血，这个血的遮盖，主耶稣宝血的遮盖啊！如果我们为一个人呢求平安的时候啊，要记得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他啊，这是一个保护。那主的宝血，主的死的意义是很多，所以每分吃喝的时候呢，最好都要说明，不是啊，我们。每一个礼拜或者有的教会是每一个月啊，我们就来做一种啊，我们到时候做饼啊，到时候这样分饼吃一吃哈，这个毫无意义。如果你只是这样做的话，毫无意义。这个圣餐是最有意义的一个聚会，也是最神圣的一个聚会。圣餐是说出主的爱、主的死、主的舍命流血。还有主所成就的这个全备的救恩，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说的，这个所谓的表明主的死就是这个意思，要说明的啊。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啊，因为我们的罪他已经死了，为我们流血了。假如我们如果还要犯罪，而我们再来吃饼喝杯啊，本来就是要纪念我们的罪得的赦免，耶稣怎么爱我们啊？那个，如果我们还要再犯罪，还在罪里面呢，带着罪来吃喝这个饼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哈，就是把 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好像你否定了他已经做的了，他已经做的就是位置，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嗯，哦，叫我们罪得赦免。主耶稣说嘛，哈、啊，我这个杯啊，是表明啊，我立约的血是叫是为多人流出来，是叫他们罪可以得到赦免。耶稣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已经流血了。我们要再来吃喝的时候，还带着罪，还在罪里面的话，这个就是把圣经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把这个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屏障，好像无所谓了。不，那是神的血，是神为我们在肉身中为我们所流的血，这是很神圣的一件事啊！那个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下面我们就知道哈，27节啊，他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呢，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我刚才说，这里是说到干犯啊。希伯来书那边呢有啊一个地方是说到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另外一个地方是说把这个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当作无所谓。这里是说呢，就是直接的干犯到主的身、主的血了，那就是好像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流血是白流的，对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违犯。所以保罗在这里哈提醒说哈，无论何人，无论什么人，如果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呢，那就是得罪主，就是否定主所做的啊。那个这个按理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些真理、这些道理，就是我们来拨饼啊，我们来喝杯，我们要知道它的意义所在。意义呢，就是纪念主的事，纪念主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个全备的救恩，就是那是，他的付出的代价是他的生命和流血，是他的死，他的受苦，这么大的代价。你说我们如果啊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拨饼，来喝杯呢，那就是对了。如果不是按照这个道理来拨饼啊，来喝杯呢，那就是得罪神。所以保罗他下面呢，他就说哈，28节是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呢来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呢，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就是得罪了。他说因此为了这个缘故，在你们中间呢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哈，我就是说不管任何人，你要来，当然是我们指的是基督徒哈，你要来吃饼喝杯的时候哈，你一定要好好的审查自己呀，你千万不能带着罪，千万不能你还活在罪中，你来领受这个饼和杯啊。那个至于什么人来拨饼啊，是不是他离了婚呢、啊？再婚的人呢、啊，可以不可以来这样做饼啊？这个圣经没有这样清楚的说啊，但是呢，说清楚说的就是啊，你不能在罪里面，不能带着罪啊来吃主的饼。譬如，假如刚才你所说的，没有结婚就同居啊，或者婚前、婚后跟人发生这个肉体的关系啊，这些都是罪啊，这个。肉体的关系或者性的关系啊，只有在婚姻里面 他才不是罪，他不但不是罪呢，而且呢是神圣的，是可尊敬的，从来没有人哈、啊、去取笑夫妻之间的那个性关系，只有在婚前婚外哈、啊、那跟另外一个人发生这个性关系，那才是绯闻呐、啊，那才是丑闻。所以你要知道，因为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始祖是启示于神，而且神呢当初比如他造了亚当啊，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那然后神就造了这个夏娃，好像这个婚姻的制度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呀。但是神这样做，他有他最高的心意，他也表达啊，他的心意就是与人要同住的这个他的最高的心意，这是很神圣的一件事。那之外呢，当然就是生儿养女呢，哦，就是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啊，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在夫妻之间的那个性关系是可尊敬的，是神圣的，而且是有神更高的心意的啊。但是婚前婚外啊，那就是罪恶啊，你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有这个基督徒中间呢、啊，现在离婚再婚的哦也不少，包括牧师在内啊，好像那个比例啊，相当于这个外邦人的了。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牵涉的很广啊、哦。我在这里只能说，你要来参加博饼啊，博饼的聚会，你要清楚知道，哦，你的罪是得到赦免了，你的罪啊、哦、是悔改认罪，要接受神啊他的那个赦免，那个就是说你对付啊、哦、也了结了，就不要再去想他了啊、哦。那但是呢，如果你一直都在犯罪，而活在罪中啊，或者很明显的你犯了什么罪啊，那你最好呢，为了你个人啊，我们真是应该要爱护弟兄和姐妹啊，为了你个人啊，免去啊神的审判呢啊，你最好暂时不要薄饼，你自动的就不要来薄饼来喝杯那样。除非你把这个罪哈的问题对付干净了，你也接受神的赦免，接受耶稣宝血的那个洁净，然后你再来喝这个杯的时候，那个杯就特别有意义。OK， 如果你没有这样，我觉得你最好不要，你不按理呀来吃饼喝杯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可以导致哦，你是被神的惩罚、病啊，甚至于他说死亡的，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啊，甚至于死的人也不少。这样，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就这样子给你回答。还有每一次你来薄饼的时候，要记得你虽然是来薄饼是喝杯，要记得你领受的乃是主的身体，是主的宝血。哦，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呢在领受之前的话呢要在神面前有一点反省啊，也有一点认罪，要相信圣经所说的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那里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认罪就是认罪悔改，你不能认了罪你还要再去犯罪。圣经也说哈，你如果故意犯罪，一再的犯罪呢，那就得不到赦免，那就没有那个赎罪祭了。这些啊，我们自己要清楚。那我们今天在线上的牧者传道人啊， 你要跟弟兄姐妹要讲得清楚，为了爱护他，保护他，保护啊你的羊群，保护你的小组和你们的教会，这些真理呢要说得很清楚啊。那个我最近呢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那个圣餐的意义呢，哦，应该再过两三个月应该是在甘泉杂志可以发表了，哦，你们可以注意那个，可以啊，很值得给你们做参考的呀。也许以后啊，到了时候呢，我们也许会出一本书，因为我也多次的讲到关于这个圣餐的事啊，也许我们会讲得更清楚一点啊，请你们为这本书祷告，这好像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啊，到时候我们要出这样的一本书。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一个姐妹呢，她也是原来在传统的教会里面的那么但是她受洗的时候呢是因为因为放假的关系呢，她只是受了点水洗，那之后呢她也受了圣灵的洗，她也很有圣灵的恩膏，一直啊都在跟着圣灵和圣经啊在行事啊，因为听到有一次我讲到这个点水礼是圣经上没有的，所以呢他一直心里面有一个疑惑那有一点疑惑呢，就是如果点水礼啊圣经中没有存在呢，是不是应该再受一次这个他说是传统的水礼不是传统的水礼，那是圣经的水礼，传统的水礼就是点水礼那这个是你个人的问题，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呢觉得不平安一直有这个疑惑也许你就是应该再去受一个水的洗礼，就是浸在水里面，就像耶稣他受洗呢，他是下到约旦河里面我们凡是照着耶稣绝对不会做的，照着圣经也不会做，但是你要照着人的遗传人的传统人都是就方便了，什么样方便呢就这样去做。那么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一个病人呢最后他要断气了他要断气了呢，那他要受洗也许你给他用这个点水洗这样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话那我相信神他是鉴察人心的他不是看重我们的外表有没有做到，而是看我们的心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在圣经里面呢可能比较更极端的就是那两个强盗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其中有一个强盗呢，他们呢他就在十字架上就信了耶稣他很简单，他说他相信耶稣嘛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跟他说你今日已经跟我在乐园里了，那么就是得救了，他就是得救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点水礼都没有机会受呀。所以我在说，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那至于呢，你比如受了点水洗那你心里面呢还是觉得有点不安不妥呢那你就顺服你没有必要让这个不平安的感觉这个疑惑一直放在你的心里面，那就很简单那个教会下一次要受水洗礼的时候，那你就去受水，或者你找一个地方它是受水洗的，任何人都可以给你都可以奉主之名给你实习，这样，这是我对这个 点水写的这个回答就是这样。好，好，感谢主。还有十分钟时间，我们应该要结束。
在广州的君君，他也发问了，他的问题是说，操练了内在生活一段时间，我与主的关系更亲近，但我的眼光还发现教会很多带领者的问题，他们没有跟随圣灵，我很疑惑为何自己会看到别人的问题，与主连结会不会把目光盯在别人的问题上吗？
你好，这个问题很好哈。那个第一哈，你要注意你的问题，你先不要去看别人的问题或者去改别人的问题，首先你要改你自己的问题。你发现你自己有什么地方啊不合乎圣经了，圣灵也给你再指出来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就先改你自己，不要先去注意别人。因为啊，神他首先要求于我们的啊，即使我们跟任何人发生问题的时候，要记得这个生命的功课啊，就是首先神是要改我们，不是要改对方。比如你家庭里头夫妻之间或者教会里头啊，你要做这个功课，这是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功课要学啊，就是这样的话你就对了。你首先别人如果没有对没有改的话，你改了那你就对了，那就是神所要的。那至于别人是不是改了啊，要记得那是神的问题，神会，那是神的事情，不是你我的事情。我们实在没有一个权利去改正别人，要记得。但是我们确实啊有一个义务要改正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自己被改正了以后呢，我们所说所活出来的啊必须都要符合圣经，都是圣灵所带领的。那么很自然别人呢就会受影响，神是这样的来改。好，好，我想我就回答到这里。我觉得这是神恩待你啊。那刚才今天我所讲的那么多啊，可能呢神就是要求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啊可能要有一些调整。我们的聚会，我们所在的教会啊，那是第二步，我觉得那个样，你首先你自己要改，你自己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啊。刚才你说啊，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就对了。还有你要注意什么地方神要你改的。那如果你没有了，那神让你看到你教会啊的问题的话呢，啊，你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为教会祷告。你要知道啊，批评论断都没有益处，都会造成伤害。带导那是一种最有效的、最好的一种的帮助人的方法，因为只有神哈，我才能够改变人。
牧师还有一个问题，这位是一位弟兄问，他说如何看待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讲的蒙头的教导？
那个蒙头我简单的提一提哈哈，最主要的就是哈服圣灵的权柄。那个蒙头哈要记得，广泛的意义乃是代表教会，因为教会在神面前啊都是女性的。那是说到哈整个的教会哈要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那个蒙头不是在外面戴上一个帽子就是蒙头呀，那个蒙头呢就是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就是谦卑的意思，谦卑和顺服，这是最主要的意思呀。这里面呢关于头发什么，这个以后我有机会呢我再来细说哈。最重要的就是教会要服在神的权柄底下。那么 他那边讲到那个女人蒙头哈，因为女人呢是代表教会在神面前的地位啊，他是代表教会，而教会呢哈是理当要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所以教会要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那今天你去看好了啊，如果任何一个教会它不是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也就是哈、啊、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去首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呢，那这个教会呢还没有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个蒙头的教训、蒙头的原则里。所以你们教会的那个带领人，比如小组带领人，你带领这个小组，你是照自己的意思呢，还是照神的意思？你做什么决定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去祷告，这是神的心意，还是说，你认为这样对，你就去做了？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差别。那这要讲到那个蒙头的这个原则的话呢，那就在乎这里，你到底是照神的意思呢，还是照自己的意思？比如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啊，这些都是哈、啊、服权柄啊，是服基督的权柄。这个丈夫啊，如果没有啊让基督来做头，没有来服在基督权柄底下啊，他只要求他的妻子来顺服他呢，那根本他不明白，他根本没有活在哈、啊。这个蒙头的原则的里面，因为他自己不服权柄，怎么要别人来服他的权柄呢？所以很多有的丈夫啊，就是没有活在这个原则里面，要求妻子来顺服他哦。这个丈夫，这样的丈夫是不讲理的丈夫啊、哦。我只是回答那么多，好吧？还有没有别的？
有一位姐妹在问，为什么我每次等候神都不能进入？
哦，都不能进入哦。没有，你所说的进入呢，是你的感觉。嗯，你等候神不是凭你的感觉，那是凭着神的话。那就是你不够相信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说，哈，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圣经话是说哈，你来等候神啊，神已经在那里了。可是你所说的你要不能进入，就是你不够相信圣经的话，不够相信神的话。所以你从信心开始，你就会进入。好，差不多了吧？
牧师还有一个哈。他说在等候神中与主连结上的表现是听见从主来的话语，或者有意象，或者有感动。可是我里面常常是很舒服，甚至有时候身体有反应，会不由的抖动，但却没有感动的话语。我很急，这是不是没有与主连上？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注意力哈、啊、没有在主身上，是在你自己身上，是在你自己的感觉里面，舒服不舒服啊，身上有没有电动啊，你是在注意你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你没有在注意主耶稣。主耶稣，你就是要操练哈、啊，你来，你不要太注意你自己的感觉，你要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心哈、啊，要转向主，心思意念要转向主身上，啊，那个要多注意他，而且呢，要相信啊神的话，不要先相信你的感觉。这样的话你慢慢的就会进入的。还有有时候神呢他也在考验我们呢啊，也在试验我们真的是要等候他吗？ 还是要等候感觉呢？还是要等候什么意象啊？什么话吗？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常常在耶稣之外啊，去等一些东西。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什么意象啊，哦，什么话啊？其实，你的焦点呢已经错了，你心里面所想要的已经是错了，你要对准主耶稣他自己，眼里自己哈都不要想，不要注意你自己，这是操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操练，操练就是一直的学习，一直的学习啊。也许以后我们在这个周六的交流会上哈，也许会多一些时间来操练啊。你刚才所说的哈，这些我们都需要操练的啊。不过不要放弃啊，你就是还有呢，那个安静等候神那本书啊，你要好好的看啊。你这些问题其实那书里面都已经有答案了。你如果好好的看，不要看太多，去操练的话，慢慢的啊，你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好，那我们就可以做个结束。昨天是淑芳牧师在带那个操练啊，淑芳牧师他因为自己花很多时间在等候，所以他带的能够帮助很多人。你刚才提到这两位姐妹啊，提到安静等候神啊，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参加周五的，还有淑芳牧师啊，他带的那个，也他有一个线上哈，那是在礼拜几呢？我不知道，不过你要问问那个雅玲姐妹呢，她就比较清楚。好，那个可以参加他那个线上，除了礼拜六以外的话可以这样参加。你问问哈，跟雅玲啊联络一下，就是要多操练，然后才可以慢慢的就可以进入。好，那个淑芳牧师在吗？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透过周牧师从你宝座前带下来的话，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一个省察，来想一想看我所属的教会是不是能够帮助我成长，以及让我们也省察我做一个牧者，我的教会需要在什么地方有更多的调整，来让弟兄姐妹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主啊，你也何等信实的都把话语赐给我们。主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行走在众教会跟众儿女之间，手里拿着金灯台的那一位基督耶稣。主啊，真感谢一晚上你把你的意念，你恩高的教训放在我们的心里，也放在我们牧者同工的心中，使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前程。主啊，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实在是活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也实在是活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常有你的话语，也有你的同在，更帮助我们越来越熟练的学习在彼此之间生命的交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的问题都能够得到牧养，而生命不断的成长。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一个在你面前确实省察的时候。哦，主啊，好像在启示录你给教会的那七段经文里面，七个教会里那段经文中行走的主复活行走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们为这复活的主耶稣何等的欢喜快乐。 主啊也给我们一个省察的机会，我是不是有做一个好的榜样。主啊，我们发现我们通通都不够，因此我求你加添我们心里对你的渴慕、爱慕和切慕。我们实在唯有一条路，就是要来竭力的追求，而常常伏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调整，领受你的更新。主啊，因此我为这一点来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今晚透过属乳的分享和见证，让我们看到属乳他实在是见证你的话，说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也实在他亲自为你的话说，那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你借着属乳的分享见证，让我们实实在看到你圣经的每一句话不但是可吃可喝，并且都可以亲身去经历的，就挑起我们的心要更加的住在你的话语，也更加的行在你话语的光中。求圣灵这样的切切的保守我们。主啊，也为着今天分享到关于圣餐的意义，让我们这些在教会里头做同工的，实在每一次做圣餐的时候，我们实在都切实的省察，我是不是有这样按着主的礼来受圣餐，并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到主耶稣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今天晚上你那如同火焰那样锐利的双眼都在查看着我们，我愿意我们都这样活在你的面前，使我们不敢轻忽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赐下这个礼拜六的时间，使我们在这里有彼此生命的交流，互相鼓励，互相劝勉，互相提携。主，你爱我们何等的深，谢谢你，赞美你。也愿主耶稣你继续的保守周牧师跟师母有充沛的精神体力，求主耶稣在周牧师跟师母使他们头上都满了膏油，腹中都活水涌流。主啊，你祝福他们在美东女儿家休息的时候，每一天求你都用那安歇的灵深深的高抹周牧师跟师母。主啊，预备在六月七月以及十月接着有许多的特会。主，谢谢你如此的顾念你教会和群羊的需要。主耶稣，你也保守每一个礼拜六生命交流会的时间，求主耶稣你也纪念达斯团契的每一个同工，因着他们的摆上，我们可以将大吃大喝放心的领受。就求主耶稣你也以厚恩恩厚厚的恩膏在每一个同工的身上，求你以你馨香的膏油高了志祥、艾玛、圣秋、小静，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头，主啊，祝福他们的家庭、事业都尽在你的保守中。谢谢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爱戴、赞美，荣耀归给主耶稣，平安喜乐归给众牧师、师母、团契以及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